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13号星期四，下面是新闻提要。特朗普总统说将会对欧盟的报复性关税作出回应。美国空军参谋长次长在国会听证会上指中国军力不断扩张，美国必须做好战备准备。
Airmen have and always will get the job done, but today they do so at elevated risk. Meanwhile, China's military forces are expanding and modernizing.
負責作戰事務的美國空軍部參謀次長斯潘中將在聽證會上說，飛行員過去和將來都會完成任務，但是他們現在是冒著更大的風險去完成任務。他同時指中國軍力不斷擴張現代化。法國國防部長說大約15個國家有意討論烏克蘭安全架構的方案。在時事經濟環節入面，我們會報導分析中國全國人大閉幕。對此海外民主人士說，為期一個禮拜議事幾乎未聽聞任何反對聲浪。以上內容歡迎收聽，不過以下請聽張富傑報告一節國際新聞。
以下是美國之音的一節國際新聞。
美國從3月12日開始對所有入口鋼鋁製品實施 25% 的關稅，歐盟和加拿大亦都隨即採取報復行動，對美國產品加徵關稅。美國總統特朗普當日在白宮與來訪的愛爾蘭總理馬丁會晤之前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他將對歐盟的報復性關稅做出回應。另外，特朗普總統亦都再次提到他尊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但兩國之間的貿易不能夠是單向的。特朗普總統是這樣說的，
The European Union treats us very badly. They have for years. I saw that. I had it out with them in my first term. Did well, but we had to solve other problems.
他說歐盟對我們好不好，多年來一直都是這樣。我親眼目睹，我在第一任期就跟他們鬧了一場交，結果不錯，但我們還是必須解決其他問題，而我們做到了，但歐盟一直很強硬，現在輪到我們，我們都應該試試看。記者再追問，這個是否包括了愛爾蘭？愛爾蘭是否有佔美國的便宜呢？他回應說，
Of course they are. I can, you know, I have great respect for Ireland and what they did. And they should have done just what they did. But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n't have let it happen.
他說他們當然有，我非常尊重愛爾蘭和他們所做的一切，他們是做他們應該做的事，但美國不應該讓這種事情發生。我們的領導人很愚蠢，我們的領導人一無所知，姑且說他們不是商人，但他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突然之間，愛爾蘭控制了我們的製藥公司和其他公司，這個擁有500萬人口的美麗島就已經控制了整個美國製藥業。美國空軍部負責作戰事務的參謀次長阿德里安斯潘中將星期三在參議院軍委會的一場聽證會上說，中國的軍力不斷在擴張和現代化。他在聽證會上指出，中國的核力量現代化、遠程導彈擴散和最近兩架六代戰機試飛等，進一步證明了戰略環境中的威脅正在加劇。他強調，美國當然不希望發生衝突，但有責任做好戰爭的準備。
Airmen have and always will get the job done, but today they do so at elevated risk. Meanwhile, China's military forces are expanding and modernizing.
飛行員過去和將來都會完成任務，但如今他們是冒著更大的風險來到完成任務。同時，中國的軍力不斷在擴張現代化，他們的核武力量現代化、遠程彈道導彈擴散以及最近兩架第六代戰機試飛，都進一步證明了戰略環境中的威脅正在加劇。法國國防部長塞巴斯蒂安·勒科爾魯星期三3月12日在巴黎舉行的歐洲五大防務強國會議之後表示，歐洲國家就通過烏克蘭武裝部隊加強烏克蘭長期安全的問題上達成了非常廣泛的共識。法國、英國、德國、意大利和波蘭國防部長在巴黎會談之後向記者發表講話，面對當前全球局勢所帶來的挑戰，勒科爾魯對記者是這樣說
的， Nos chefs d'état-major ont aussi commencé à élaborer des hypothèses pour pouvoir dans un temps court ou moyen les proposer。
顯然 正喺度出现一个非常广泛嘅共识。乌克兰嘅首要安全保障显然系乌克兰军队本身，佢并排除咗战后乌克兰非军事化嘅可能性。新西兰情报机构近年嚟多次就中国威胁发出警告。新西兰安全情报局局长上个礼拜再次公开示警，表示北京喺太平洋地区嘅影响力日益增长，带嚟安全风险。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星期四3月13号回应相关讲法是无中生有和散播假信息。3月6号晚间，新西兰安全情报局局长安德鲁·汉普顿在惠灵顿的维多利亚大学战略研究中心的活动上表示，太平洋国家对经济和跨国犯罪问题的关注，为中国与这些国家签署涵盖经济和安全合作的战略协议打开了大门。汉普顿表示，中国希望建立竞争性的区域架构，并扩大对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力，这个涉及到警务、国防、数字、灾难救助、海洋等领域，从而带来外国干预和间谍风险。中共领导层第三号人物、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日前意外缺席原定主持的全国人大会议闭幕仪式，引发可能出事的舆论关注。一日之后，据中国官方传媒报道，赵乐际星期三3月12号会见了采访全国人大会议的记者，并发表讲话，持以公开露面的方式去辟谣。中国官媒中央电视台在星期三晚间的新闻联播中，第四则新闻播报赵乐际当日下午会见报道两会的官媒记者，报道以多个镜头呈现赵乐际演讲以及与会者轻松互动的画面，并配搭旁白显言，意在打破传言。据报道，赵乐际赞扬官媒记者突出报道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活动，大力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李书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等官员和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多间中国官媒记者都参加了该会议。正值叙利亚临时政府寻求国际社会支持之际，加拿大星期三3月12号宣布计划放宽针对叙利亚的金融制裁，并任命加拿大驻黎巴嫩大使替芬尼·麦科勒姆兼任驻邻国叙利亚的非常驻大使。加拿大的叙利亚特使奥马尔·阿尔加布拉表示，加拿大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帮助叙利亚人建立一个尊重所有公民的包容性国家，我们还可以帮助防止叙利亚陷入混乱和不稳定。加拿大外交部在声明中表示，加国政府将会放宽针对叙利亚的制裁，允许资金透过叙国特定银行汇出，例如叙利亚中央银行。而较早前，加拿大和很多主要国家一起针对叙利亚实施严格的制裁，惩罚现已被推翻的阿萨德政府。这些制裁措施曾经被用作反对阿萨德政权的工具。霍威特近期释放一批美国囚犯，其中包括因毒品指控被监禁多年的退伍军人和军事承包商，此举被视为两个民国之间的善意表现。这次释放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的人质问题特使亚当·博纳最近访问该地区之后进行的。同时，美国政府持续推动将被关押在外国的美国公民接回来美国。六名获释的囚犯在私人顾问弗兰克斯的陪同之下，乘搭飞机从科威特飞往纽约。弗兰克斯专门处理涉及美国人质和被拘留者的案件，这次亦都在科威特协助促成他们的释放。我的当事人和他们的家人对科威特政府的这项善意人道举措深表感谢。弗兰克斯在一份声明中是这样讲，他说他的当事人坚称自己无罪。坦和塔吉克斯坦的总统星期四3月13号签署项协议，旨在划定两国共享边界，结束长期存在的边境冲突，并重新开放边境交通。两国边境冲突近年来造成几十人丧生。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克罗夫和塔吉克斯坦总统拉克蒙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签署了该协议。协议还包括重新开放自2022年9月战斗以来中断的两国之间的公路， 铁路和航空运输联系。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协议签署之后，两国总统都观看了开放两个边境检查站的直播画面。2021年和2022年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接壤的城镇巴特肯附近边境多次发生冲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报道分析青少年息屏24小时的行动是否暴露中国行政父爱主义的反滥。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中国全国人大闭幕，异议人士说刀把子为稳历年之罪。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全国人大在星期二3月11号闭幕，近3000名代表在半个钟头议程内表决通过7项决议草案。对此，海外民主人士说为期一个礼拜的议事几乎未听闻任何反对声浪，除了再次彰显中国这个橡皮图章式的假民主，亦是中共紧握刀把子维稳的结果。一名被旅游的中国异议人士对美国之音说，国宝等一行7人压住他一个人在外地旅游近两个礼拜，阵仗之大令到饭店的人员亦大呼前所未见。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报道。
中共十四届全国人大星期二下午三点举行了闭幕仪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等高层领导依例出席，不过因为人大委员长赵恶济因为呼吸道感染告假，改由人大副委员长李鸿忠主持。全体人大代表出席2884人，缺席45人的纪录之下，仅是花了24分钟就表决通过7项的决议，包括关于政府工作报告、2024预算执行以及是2025年预算的相关决议，以及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等7案。平均表决的时间每案不超过4分钟。回顾这个星期以来的人大议事，各项议程进行顺畅，几乎是没有反对的声浪杂音，而中国传媒亦都一片唱好中国式民主，少有针砭时政之犀利。对此，分析人士说，除了因为两会早已经沦为表演性质的橡皮图章之外，部分的原因亦都是中国多年以来加大了维稳的结果。因为早在开会的前，全国各地的异议人士访民就遭到当局的严守死防，并且启动了令到他们离京的被旅游监视或者是软禁等维稳的工作。一位因为议题敏感，处于安全考量，不便是具名的异议人士是私信给美国之音，他自2月28号就被带到外地，至今人大闭幕3月12号才回去，前后被旅游近两个星期。他说派出所的教导员、维稳办的两个人连同他们的家属以及朋友，一共7个人是压住他一个人以维稳的名义的公费旅游。维稳人员每日上传几张公干的照片，是就交差了事，一起玩何乐不为。但是这7个人大阵仗之余，是大除夕年之外，亦都令到三观一致的红二代酒店老板惊呼前所未有。这位异议人士仲说，由于经济下行，中国各种的社会矛盾加剧，恶性事件频繁发生，包括农民自生自灭、年轻人躺平等等，因此基层少有关注两会这种年度的政治大戏，因为同他们的生活是无关系。他仲感叹说，两会早已经沦为了表演性质，而中国这个集权体制不可能有民主。另一位亦都因为议题敏感不便具名的异议人士，真是对美国之音话，他今年在南京是感受到的维稳情势是相对平静，除了听闻进出北京的盘查比较严格之外，其他的维稳力度都是不明显。不过他亦都同意两会越来越像好似电影节的这样是走秀，仅存的功能或者是仍可以一窥中国官场的运作，但是总理的记者会取消之后，尤其是冇看头，亦都同人民嘅生活越嚟越脱节。比如佢话中国集采嘅肉质，中国集采肉质量嘅问题，包括麻药不碎、射药不射等呢啲咁嘅恶质疗效，已经引发咗好几亿人嘅愤怒。但系呢次两会竟然毫无相关讨论或者系解决提案。而另外呢位异议人士又话，上个星期政府报告宣示城乡居民 基础的养老金最低标准再提高20元人民币，尤其是一大笑话。他说这些官员人大代表的一餐餐费可能就吃了是20元的人民币好几倍，怎样好意思提出这样的涨幅方案。另外，中国知名记者高瑜2月25日亦都在前身系推特的 X 社媒平台上面撰文话，早前2月21日开始，包括他在内的北京一批敏感人士已经是被上岗，计划要被旅游的都是被打了招呼，包括维权律师莫少平的事务所亦都是被各保进驻。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星期二在台北出席一场有关中国两会影响力的座谈会的时候，亦都关切中共日益紧缩的刀把子维稳力度。根据该会发布的新闻稿，沈友忠表示，中共经济压力虽然未有缓解，但是军费和公共安全支出，亦即是所谓的维稳费，它是分别是有 7.2% 和 7.3% 的高增长的幅度，超越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 5% 的目标。他说这个凸显中共持续强化国安政法系统的维稳力度，透过枪杆子亦是刀把子来巩固一党独大的政权。其中军费扩张程度尤其是引发了邻国和全球民主国家的关注。根据中共上个星期三3月5号所公布的2025年财政预算报告，中国今年编列1.784兆元人民币，大约是2498亿美元的国防支出，年增长是 7.2%。增幅同去年相同，而另外代表维稳相关经费的公共安全支出则是年增长 7.3%， 高达2428亿元人民币。对于中国维稳力度节节升高，位于澳洲首都悉尼的民主中国阵线澳大利亚分部监事张小刚表示，中共每逢两会、六四等政治敏感时间，例行对异议人员士是启动维稳工作，而且多年不断维稳的结果已经形成了一条产业链，包括公安、国保等人都是靠这个的产业来维持生计。张小刚自己亦都系有亲身经验，佢话佢自1998年就遭中共当局禁止入境，但系后嚟曾经改名换姓成功入过境，只不过仍然系难逃国安人员嘅捉捕。佢话当时国安人员对佢系好客气，除咗带上入餐馆系好食好住，仲有谈及到西藏嘅问题时候，直接了当咁对佢话，下次佢若然再入境，可以陪佢去西藏旅游一下。让张小刚强烈感受到这群的国安人员靠维稳名义明目张胆外攞好处，贪污的行为令人发指。张小刚亦都分析，中国是独裁体制，没有民主，两会亦都只是一个橡皮图章，过一过场。他说中共口中的中国式民主其实是师从苏联式的民主，亦就是装模作样搞一套好像是议会的体制，但是这个议会体制是完全受控，不容许有反对的声音，因此中国反对派人士若然是要发声，都是要冒着生命危险。他说改革开放的期间，中共为了摆出政治改革的样板，对反对声音的宽容度略为宽松，但亦都只能够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不能够同中共的重大政策不一致。张小刚表示，中共上个星期频频向台湾年轻人招手，还说要让他们体会中国式民主的举动根本是一大笑话。
当然是个笑话了，就说一个人生活在自由的社会里边，你怎么
张小刚表示当然是一个笑话，就是说你一个台湾人生活在自由的社会里面，你怎会走去向往一个是将你禁声不给你随便说话的这样一个社会。不过张小刚警告，习近平的执政野心之一就是统一台湾，因此他是在无力对台发动武力攻击之前，亦都会对台发动远胜渗透，通过这种的体验中国式民主的无效效骂，试图渗透瓦解台湾内部，软硬各一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举行两会期间，多名代表关注青少年网络沉迷的议题。全国人大代表姚明就建议展开息屏24小时行动。同时，全国人大代表的李军就建议建设游戏分级制度。另一名全国政协委员近东就建议立法或者是设置详尽的规则，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短视频。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全国人大代表姚明在两会期间提出关于动员未成年机24小时行动的建议，希望更多青少年放低三 C 的产品，走向运动场，贴近大自然，走入真正的社交场景，成长为身心和意志品格都是健康的下一代。他表示，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加强青少年科学健身和健康干预，让年轻一代在运动中强身心。青少年的健康不单只是体魄强健，更加需要价值观的塑造，小半蹲、小眼镜、小豆芽、小焦虑，这些问题不单只是青少年成长的个体困境，更加是关乎到民族未来的系统性挑战。同时，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广元市仓溪县白泽镇的村部党支部书记李军亦都关注到青少年议题，他提交关于强化网络游戏监管护航青少年成长的建议，认为网络游戏在丰富青少年娱乐生活、锻炼思维能力的同时都带来了负面影响，过度沉迷中有碍身心，不利学业发展与社交能力，呼吁加强监管，同时设置游戏分级制度。此外，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煤矿民工团团长格东则表示，未成年沉迷短片已经成为教育领域的突出议题，目前青少年每日耗费大量的时间去刷短视频，其中良莠不齐的内容质量令人担忧，他建议立法或设置详尽的规则去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短视频，以免青少年过度消耗在短视频上，丧失发展其他能力的机会。中国网民对于上述的提案大多表示支持的，认为立意良善，甚至有些人认为成年人亦都应该强制24小时去熄机，但亦都有不少网民讽刺管得真是宽松，首先需要增加父母的时间才能够熄机，父母都没有时间怎能够熄机呢？我要不看手机的话都看不到这个议题，全国断网24小时估计能够熄机。在游戏分级的部分，网民认为比起游戏、影视剧、漫文亦都非常需要分级制度，甚至更加需要分级，但亦都有人认为没什么用，什么电影、什么游戏都能够下载到，游戏还要分级，但是18岁就可以结婚了，日日在那里喊相减，减了它，减了之后就是沉迷。香港城市大学哲学博士徐全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手机网络已经同现代人的生活密不可分，不单只是青少年，即使是成年人亦都离不开网络，他在中国内地的屋企就曾经看过，哪怕是乞衣都是用 QR code 去乞食的，是用数码支付而不是给现金，青少年亦都一样，不论是学英文、查单字或者去外地旅行、看地图导航都必须使用到手机，所以青少年沉迷网络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并不是沉迷，而是网络同大众生活息息相关，事情亦都冇严重到必须要由国家出手去管制的地步。徐全话：
那准确的讲，就是这样的一种建议，其实是一种比较假道学、伪道德的一个概念。
准确啲嚟讲，就系咁样嘅一种建议，其实系一种比较假道学、伪道德嘅一个概念。佢并冇意识到今日嘅生活其实已经同呢个网络系密不可分噶啦。徐全补充，如果今日中国青少年有一啲问题嘅话，嗰个问题嘅根源就系佢哋面临嘅生活、学习压力过大，包括功课负担、家长嘅期待以及内卷化嘅生活方式等。
网络其实反而某个程度上缓解了他们的这种压力。你今天如果把网络这个部分真的是让他们网络离他们的生活越来越遥远，这个反而会对他们的身心灵造成危害。
网络其实反而某个程度上缓解他们的这些压力，你今日如果真的叫网络离开他们的生活越来越遥远，这个反而会对他们的身心灵造成危害。他说，徐全强调不要试图用官方的行政手段去对青少年仅有的娱乐进行划分归类和分级，最后结果很可能是出现一班根本不懂得网络游戏的所谓专家学者为老为少，凭着自己的想象坐在办公室里面将网络游戏进行分类，这个是很愚蠢的，也都扼杀了青少年的创造力。中国媒体人阿强对美国之音表示，姚明的一项提案其实显现了中国政府相关机构在过去十几年越来越严重的父爱主义倾向，用极强的父爱主义去约束管理公民的各种行为。姚明只不过是在顺应这个趋势，试图用国家力量来管制青少年。他也提到，实际上现在中国青少年的自由已经相当少了，他们被学业、 学校等各种管理措施都已经束缚得毫无自由，毫无发展可言，甚至连青春的乐趣都好少。但国家仲是试图利用这类提案继续剥夺青少年仅存的一啲啲嘅快乐。但实际上中国青少年其实唔系沉迷网络问题，佢哋系快乐太少嘅问题，唔系自由太多嘅问题，而系自由太少嘅问题。阿强话，佢话所以如果要真系展开讨论，咁就能够暴露出中国青少年发展嘅种种问题，都能够暴露出呢种父爱主义系几咁泛滥。咁样姚明应该似乎系冇意识到呢种泛滥，佢喺度推波助澜。根据中国音素协游戏工委发布的2024年中国游戏产业未成年人保护报告，截至到2023年12月，中国18岁以下未成年网民规模达到1亿9600万人，未成年网络普及率达到 97.3%。 为了防止青少年网络沉迷，中国采取一系列的严格限制措施。2020年10月中国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当中特别增设了网络保护一章，规定网络游戏业者应该对未成年人使用装置的时间进行管理，亦都提出实施审批制、电子身份证认证系统、游戏产品分类、游戏时间限制等具体的要求。去年1月1号，中国进一步实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这个是中国第一部专门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综合立法，重点规范网络信息内容、保护个人信息、防止网络沉迷等。腾讯游戏就在今年农历新年之前发表了未成年人的限玩令，严管游戏时间，在长达32日的寒假和农历新年期间，青少年仅能够玩游戏15个钟头。但中国传媒都坦言，由于严格的限玩政策，因此也都发展出不少的应对方案，其中承租账号的服务在长假期前夕总是蓬勃发展。曾经在中国担任教师的中国公益人何培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习近平24小时，他说这个少打游戏啊，去做体育运动，增强这个体质啊，这个体能啊。
熄机24个钟头，他说这个少打啲游戏机去做体育运动，增强这个体质体能，就是对于我来讲，我做了好多年的老师，我看不到这两个问题之间有任何的逻辑关系。他从教育现场分析，中国小孩子的体质体能很差，需要增加更多的锻炼时间，这是一直存在的事情。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学校、师长以及整个社会对小孩子的考核总是以分数作为评判标准。首先在学校里面，老师为了追求好成绩，经常拿了体育堂的时间来到上主要科目，自然排挤了学生锻炼体能的时间。第二种情况就是功课太多，使到放学之后的小孩子最重要的休闲锻炼时间都拿了来做功课。他都指出，更加复杂的问题就是中国的教育改革也都曾经提出，在放学之后家长还未落班的时间里面，可以令到小孩子留在学校做一些美术或者体育活动。但是一个问题就出现了，谁来给这笔钱呢？他说这个必须要有国家的资金，或者是社区或者大型商业化俱乐部等愿意去承担，亦就是要有强大的社会基础来到支持。例如就他所知，日本的青少年在课余时间可以在社区选择剑道或者是射箭等活动，而且这些活动都是免费的。他说另一个问题就是家长本身的工作已经996了，非常内卷，他们又有哪有时间去陪小孩子去运动场做运动，更加不用说网络沉迷最大班的群体就是留守儿童，他的父母都不在身边，没有人陪他们玩，这些都是社会系统性问题，绝非一个熄灯熄机24个钟头就能够行动解决到的。中国媒体人阿强都从两会的性质分析表示，其实熄机24个钟头的行动建议等议案只是两会众多无异议提案之中的一个例子，因为它并不会变成一个真实的法律或者是政策，最后就是跟其他两会大多数的提案命运一样，转给后台去做一些表面上讨论或回应。这个也反映出两会的性质，就是无论政协或者人大，绝大多数的委员和代表都是在参加一场表演性质的大会，并不具备真正立法效能，提案通常都不会进入到中共的正式讨论当中。这种明知冇意义仲提出嚟，其实啱啱就系呢啲两会代表同埋委员喺两会嘅主要工作，显示嚟到拆一啲啲嘅存在感都系形式上噶。阿强话，此外姚明都提到， 中国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扩大国际交流合作，体育作为人民交流的重要载体，始终是打破隔阂增进理解的纽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